大家好，我是游尚杰。
大家好，我是尚林，欢迎收听解锁地球，
耶。欢迎收听《解锁地球》的这个无滤镜特辑。我们虽然暌违好几个月没有更新无滤镜了，
哦，真的？
对啊，大概哇，
为什么
三四个月就没有找到适合人？也没有啦，应该说我问你要不要来的时候，其实也是两个月前吧，一两个月前了。
哦，
只是说瞧到时间比较
是大家都很忙，
对，大家都比较忙一点。
疫情结束之后，大家的业务量都暴增。
疫情结束后再暴增哦，对啦，因为你是跟国际比较有关了，终于解封。
就是疫情对我们其实影响蛮大的，就是等于真的是，就是做国际援助的话，等于疫情三年就是被关三年，
真的。哎，我上次我们无滤镜的上一集是访那个数位外交协会的郭家佑
哦，家佑好朋友，
他也是心有戚戚焉，觉得说解封了又要开始出差了，觉得怎么觉得好像被封起来比较好。
就像我们的话，应该就是等于去年年底开始就有一团疫症，然后后来就哇三月五月，然后现在七月十一，哇就整个
爆掉。
没错没错没错。
讲到这个，我突然觉得很好笑，就是因为你在罗惠夫卢源基金会工作嘛，我后来发现，我刚刚讲到郭家佑的时候，我都忘记，就是其实我跟罗惠夫第一次接触就是透过郭家佑。
就这圈子真的很小，我们当初就是在应该是跟家佑认识，应该是
越南
哦，我好像是
2018或者2019之类的，
应该是18还19，对对的啊，应该是19，我想起来了，19的时候，因为我们在越南做的国际医疗很久了，1998年就开始，我们看到很多潜力在那边。做卢源医疗，所以我们就请了家佑来帮我们做在越南的社群媒体的在地经营。
对
对，然后家佑也真的很厉害，就是去那边就帮我们就是爬爬照，然后帮我们把所有在地的连接都建立在一起，然后也帮我们引介到很棒的越南在台湾念书的研究生，现在也变成我们即将变成我们的全职员工同事，然后帮我们做这个越南在地社群的很深入的经营。
对啊，因为我觉得家佑还有数位外交协会是一个超强超会就是建立各种不同人脉的一个单位，哇，真是太可怕。
对，然后但是我每次看到家佑都跟他，我都会跟他说，请你要好好保重身体，我觉得你不要被风吹走了。
对，哇，我发现其实做这一行就是大家真的是用命在换，
就是很有热情吧。因为就是做喜欢的事情，然后会觉得自己做的一些事情会改变一些什么，所以才会觉得说，虽然钱真的也是赚得很少，但是就
的话是这样。所以你自己当初踏入罗惠夫卢源基金会，因为罗惠夫基金会应该是一个非盈利组织嘛，
对对。
那你当初踏入的这个契机到底是什么？
其实讲实在话，当然也是需要一份工作啦。
原来如此，只是单纯找工作而已。
对对对，那其实我自己大学研究念书的时候，隐隐约约都知道我对于助人工作很感兴趣，所以比如说我大学的时候就是那个服务性社团，
哦，
我参加服务性社团就是去偏乡带小朋友的夏令营这样子。然后自己找工作的时候，那时候其实刚出社会，真的是也是蛮懵懂的，就觉得好，我知道我对助人工作感兴趣，可是我也不是社工系啊，我大学就念历史跟社会学，其实都还蛮难找工作的。这样
哇，历史加成社会学，这个
真的真的真的，
那我也没什么好说。人类学只有更惨，没有最惨。
所以后来那个时候是在网络上就看到了罗惠夫卢源基金会在征国际合作组的专员，然后我印象蛮深刻，我就看他的那个征才广告，就是说第一个要可以讲英文，我想说 OK， 这个应该 OK 吧。然后再来就是社会科学毕业，社会科学的相关系所毕业，我说 OK，
哇哇，
正中，这可以，这可以，这可以，这可以，
爽爽。
然后第三个就是说，对于适应短期的出国出差，可以很有很好的适应性。 然后我想说，哎，这个我好像也还 OK， 那不然就试试看吧。
对，对新鲜的肝来说，这个不是问题，
不是问题，不是问题，我可以，我可以，选我，选我。
现在发现是问题了吗？
现在也还好，但是就是出国会蛮累的，这样子。
对，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其实加入了之后，真的都是从头学起啦。嗯，啊，那时候，哦，其实我也很感谢基金会，我觉得非营利组织很愿意给新鲜人机会。嗯，然后其实真的是。从头教起，
对
对啊，然后我觉得在基金会里头学到的东西也是慢慢累积，然后让我看到了一个国际医疗合作的样貌。
嗯嗯嗯，因为做节目的关系，加上因为我们之前一直有那个非营利组织的这个免费宣传计划，嗯，再加上这个无滤镜，我们邀请了各种不同的对不同议题关注的，不管是单位啊，或是人。来节目上分享，所以认识很多像这个领域工作的人。我感受就是我在知道了这么多非营利组织各自的工作内容之后，我发现哇，真的是几乎每个人都要好像有十项全能，就是必须要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技能统包在一起，这样。
对，
并不能说我只负责很专精的一小块，真的非常困难在这个领域。
我印象蛮深刻，因为我后来就是也要负责招募我的组内的同事嘛，嗯，然后我每次在填那个征才广告的网站的时候都非常痛苦，因为我想要把所有的勾勾全部都勾起来，
然后全世界的技能全都会。
对对对对对对，就基本上是一个就是便利商店店员的状态这样子，因为我们真的是一个很难被定义的专业。嗯，那如果你一言以蔽之，其实就是沟通协调，还有专案管理评估等等。嗯，那当然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做方案的时候其实就是专案管理，那我们如果带一整团出去，我们看起来又很像领队跟导游。
哦，对哦，
我们如果跟着摄影团队出去拍片的话，我们又变成制片，然后如果是那个国外的医师来台湾的话，我们好像 有点像他们的保姆这样子。就是我觉得是我们常常就是在那个专案底下看到这个专案如果要成真他的需求是什么，我们就会尽量让我们的能力可以补上，或者是说我们去找有这个专业的人跟我们一起来投入这件事情。嗯，那这其实也是我们在整个工作里面一直很常强调的资源连结的这个特质。
欸，那我不是很确定听众对于罗惠夫基金会的了解是大概多少。嗯，那因为我们之前去年的时候其实也有跟你的同事三林一起录过一集，那主要是着重在那个绘本制作上面。嗯，那所以罗惠夫罗林基金会主要的那个工作内容，或者说主要的那个目标大概是什么？
罗惠夫罗林基金会是1989年的时候成立的。
哇，1989年那已经三十几年。
对对，嗯，那他是有一位美国的医师罗惠夫医师，嗯，他捐出他的退休金然后成立这个基金会。那罗惠夫医师其实是在1959年的时候来到台湾，然后在台湾待了40年，然后把他的整个人生最精华的时光都奉献给这个国家这样子。嗯，那也因为罗医师他其实是台湾医疗的先行者，很多台湾的比如说第一个加护病房、第一个颅炎中心、烧烫伤中心等等，都是在罗医师的远见下成立的。嗯，那他其实在那个时候就看到了台湾的纯恶劣患者、颅炎患者有很多的需求，所以他在1989年的时候捐出退休金成立这个基金会。那基金会当然就是以服务先天性颅炎缺陷的患者，提供这些患者好的医疗照护跟心理社会适应的需求的方案。哦，
对，
我们是1998年的时候跨出台湾，然后开始做国际医疗合作。
嗯，当初是为什么决定跨出台湾呢？
其实那是个机缘，当时有一个在越南的台商，他看到了我们基金会在台湾的讯息之后，就直接跑来办公室找我们。听说那个时候就他说当时的越南真的是一个很贫困的国家，跟现在越南完全不是同样一个样子了。
对，
然后那时候他说真的是到处都可以看到纯恶劣的小朋友，然后真的很可怜。
而且他们当初的医疗资源或是经济状况可能都不太没有办法做治疗，对不对？
没错，所以那个时候就组织了义诊团，然后就基金会跟着台湾的医疗团队就到当地去做义诊。 那后来去了越南之后又也是透过这个台商的连结又去了柬埔寨、哦、然后后来就慢慢的这个网络也打开就到菲律宾后来也去蒙古
对
然后也去印尼然后就整个就打开来了
对而且我听你说你还去印度嘛对不对
对我们是这个月去了印度因为之前有一位印度的种子医师过来所以基本上其实基金会的国际合作网络以亚洲为主了嗯那我们有一个很酷的巴西的医师也是一个热血青年所以我们是两年前的时候开了一个巴西的纯恶劣照护方案、嗯、现在是在圣保罗
哦所以在正在算是什么试办中这样吗
就是在等于也是支持这个医师在当地可以成立一个好的纯恶劣的照护团
哦所以等于说你们用技术跟经验资源然后让他可以在那边建立起来这样
没错没错
所以意思是说因为在世界各国很多这种纯恶劣的小朋友的患者那他们可能透过手术的方式可以大大的改善他们的状况但是因为当地可能资源匮乏或者种种原因没办法这样进行
对，
所以台湾的这个义诊团就可以到各个不同的国家做义诊，在一段期间内，然后就是等于说在当地动手术，然后处理这样的情况，对不对？
就是说，其实纯恶劣属于先天性的颅炎疾病，这个很专业哦。他讲白话一点，其实就是你脖子以上就是颅炎嘛。
对，
那脸上的这个颅炎的缺陷。最常见的一种就是纯恶劣。嗯嗯。那以东方人来说，以亚洲人来说，大概每600个到700个新生儿里头就会有一个是纯恶劣。
哇，6-7%很高欸，非常高欸。
其实是很高的。那台湾因为经过罗威夫医师还有基金会这些年的努力，所以其实台湾的整个对于纯恶劣的医疗照护做得非常的完整。嗯嗯。我们其实一直在强调就是说它是一个跨科别的团队的治疗、嗯、就是除了手术之外然后你也包括像牙科像语言治疗像社工等等可以一起来做把这个病人的照护做好这样子嗯嗯嗯那其实因为纯恶劣它的比例其实蛮高的然后最重要的事情是它其实并不影响小朋友的智力的发展、嗯、所以它只要有好的手术跟好的治疗它完全可以过正常一般人的生活、嗯、可是如果他没有好的治疗的话他很可能就会被嘲笑
对
被排挤然后讲话不清楚那影响整个人整个家庭甚至是社会
对而且就是这在小朋友发展的阶段中应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这个是很外显的一个特征
对对 对, 对, 对所以基金会其实做工作就是跟医疗团队的密切合作就是医疗端的这些治疗就是会由医疗团队进行、嗯、可是有一些需求比如说心理的需求
对
比如说家庭照护的需求比如说教养的需求等等还有这些跟心理跟社会相关的就是基金会这边来提供照顾
嗯，所以说这个罗威夫颅炎基金会从30几年前开始在台湾耕耘之后啊，就是台湾其实在对颅炎疾病或是纯恶劣的小朋友的照护跟他的处理已经算是相对非常成熟，
对，
所以才开始有余力可以把这个资源投到各个不同国家，对不对？
对，就是我们是1998年开始嘛，那我们其实也渐渐的看到我们的邻近的这些国家他们有很高的需求而且其实跟台湾比起来他们的医疗的基础设施其实是更缺乏的
对
那他当然就让我们想到就是说其实罗威夫医师1959年来到台湾的时候其实台湾的情况跟当时的越南菲律宾其实是一样的
对对对
所以当我们还在很贫困很缺乏资源的时候有人帮了我们一把当我们现在心有余力了我们其实也应该要去帮助别人
对就等于说一个传承的概念
没错没错没错
对不过这种跨国的医疗其实光是想象就觉得还蛮困难的因为医疗我觉得算是一个很特别是这种手术型的医疗是一个很侵入式的事情那如果没有得到当地足够的信任基础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就很难
对
对不对
就说所以我们的整个合作的算是模式好了它比较我们会从培训先走有的时候是培训先走有的时候是义诊先走、嗯、那时候其实会看
当地情况
看当地的情况、嗯、那有一件事情很重要是要先跟当地建立起好的关系所以有的时候其实是我们觉得有好的医师来台湾培训我们会提供奖学金
对
让他们来台湾学习最好的技术 然后等到他回去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些后续的这些合作方案，比如说是补助医疗费啊，然后或者是赞助他手术的器械，让他可以在当地好好做手术，让他的医院的高层会看到说啊，其实把唇腭裂做好是可以让整个医院也有很好的好处，然后而且也可以帮助当地的病人。对，
我觉得这样很棒，就是终极目标其实是让他们，让当地是有办法可以自给自足，就是他们当地的人才被培养起来之后，他们有团队，有这样的条件跟硬体设备啊，或者是说这整个你们过去的经验也可以传承下去，然后他们最后就会有办法
可以自己站起来，
对自己内部解决这样的问题，就不用每次都靠义诊的团队。
所以我也觉得这其实是基金会还有整个，我觉得你甚至可以说它是一种唇腭裂的台湾模式，就是我们其实是用永续的概念来做这件事情，然后不会只是用单次的义诊，其实义诊对我们来讲还是很重要，那但是对我们来说义诊更像是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其实是透过义诊然后跟当地建立关系，
建立信任感
、然后让他们看到哦，台湾的医师真的很会开刀，
火力展示，
没错然后同时我们也跟他就是交朋友，然后我们也去让他们看到说其实一个好的团队应该是这个样子，然后我们也把他们年轻有热忱的医师邀请他们来到台湾培训，然后基金会这边提供奖学金让他可以没有经济的担忧，然后学到好的手术之后回去把他在台湾学到的技术能够贡献给他的病人，用这种方式其实比较能够用永续的然后是跟解决根本问题的方式去把整个唇腭裂的医疗品质提升上来。
我觉得这个很难能可贵，因为像我自己对于这种跨国医疗的各种不同专案其实也是蛮有兴趣的，但是在了解的过程中其实就会发现很多不同的组织在做义诊，但是我觉得很多大部分的义诊 的那个模式就很流于这种昙花一现，然后我今天来了，然后赶快大家看一看，然后我要走了，拜，那这个的话就没有达到一个永续的效果，对不对？
对，因为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义诊还是一个重要的国际援助的介入的方式啦，因为像 我自己曾经跟着美国的医疗团队去过瓜地马拉，然后他们真的就是用很传统的方式去做，那我其实因为我也是带着台湾模式去的嘛，那我就会其实我心里有很多的疑惑，我想说那样这样子你怎么
做一次性的事情，
对，可是我也有听到另外一个声音是说因为瓜地马拉真的是没有医生可以开这样的刀，
哦，你是说再怎么培训都无法建立起团队，
对，然后他们的病人真的很多，所以当你在面对一个基础条件真的很差的地方的时候，其实义诊是最快速最有效去解决当下需求的一种方式，但是你如果长远来看的话，终究还是需要有人有组织来做一个可以解决问题的方式的事情吧。
对啊，就是大家会想说，哎，我不但要治标也要治本嘛，
对，
但是就是有时候那个标就已经太多，已经多到爆掉这样子，连标都治不完，更不用说本。
没错，
对，
没错。所以我们其实常常会觉得很自豪的地方就是说，很自豪其实也很谦卑，因为我觉得是罗惠夫医师在这么早以前就有那个远见，然后在台湾建立一个很好的医疗团队跟一个很好的基金会，那我们作为基金会的一员，我们其实有把罗医师 的心愿吧跟他的理念传承下来，然后不只在台湾，我们也走到东南亚，走到南亚，让其他地方也可以有很好的医疗团队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唇腭裂的小朋友。
欸，不过在这种跨国医疗这个脉络下，你们碰到怎样的挑战呢？
我觉得其实跨国的合作最困难的一个还是关系的建立。因为你如何让人家知道这个合作关系是可以让他获益的，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其实更困难的事情是他自己有没有想要让改变发生。所以我们常常后来发现一件事情是说，国际援助国际发展也好，其实它是一推一拉，我们不管再怎么推，如果对方其实没有想要做什么事情，其实这件事情并不会发生。所以我们在推动一个合作的时候，我们第一件事情要评估的就是我们合作的这个医师跟这个医院，他们对于自己未来的想法到底是什么，
因为他们有没有自己内在的那个原动力。
对，因为讲一句比较坦白的话，其实 其实做国际援助，做纯恶劣，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赚钱的，对于这些开发中国家医院来说。
对，因为手术本来就是收费也不低。
对，然后再来就是他们可以透过接国外义诊团，可能美国去的啦，或者是欧洲去的义诊团，然后收费，然后就是用定价的方式，他们其实可以创造很多盈余。他们并不需要一定要能够培养医师啊，然后做卢研团队啊，然后加会更多的病人。有的时候你如果站在经济利益的角度来看的话，
他们会可能会反而想垄断这个，是不是？
就是说他们多做这件事情对于他们来赚钱来说，
哦，没有什么好处，
或许没有什么好处。所以对我们来讲，基金会其实第一件事情当然是要确保医疗的手术或者是治疗是有品质的，但同时我们也要确保医院确实是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他有得到合理的经济利益。所以我们其实也会赞助手术费用，然后我们会补助部分的一些耗材的费用，当然这都一定要在合理而且是双方都共同有投入的状态之下，然后我们才会让这件事情就是很稳定的往前推。
对啊，因为有时候大家觉得说，哎，透过手术然后让医疗院所获得利益，就有些人会觉得讲听起来比较尴尬，或是
对，
但是如果说没有的话，那他没办法，
这件事情不会发生。
对对对对 对，所以这个循环建立起来之后，才有可能变成一个比较系统性的改变，对不对？
对对，因为我觉得其实台湾人都是一个很讲求 CP 值的人，所以其实我们当然也是，因为我们所有的资源资金都是来自于大众的捐款，所以我们会比的。我们当然会非常的斤斤计较我们花的每一分钱的价值，所以我们可能不会像国外他们就是一定就是全额补助啊，然后就是砸钱啊，这样我们都是把每一分钱花在刀口上。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有的时候就会变成我们在钱上面我们可能会抢不过那些欧美的大的 NGO。
哦，你说他可能就是比较没有这个预算问题，
对，
说啊要多少给多少，或者是说
对
大傻逼这样子。
其实NGO 也是一个很竞争的行业，然后
对，其实也有大小之分啊，也有那种庞然巨兽。
对，没错，没错，没错。所以特别是跟欧美那些资源很多 的 NGO 比起来，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其实的强项是在于我们的理念是要建立一个在地的团队，所以我们会找认同我们的医疗的合作伙伴，然后让这件事情发生。那当然，我们也其实都已经这么长的时间，我们也有碰过理念不合，所以我们后来就暂停合作的。
哦，理念不合是怎样不合？
就是其实也在越南早期的时候，我们合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其实他们只想要做义诊，然后他们其实对于培养当地团队、培养当地的医师，其实没有那么感兴趣。
哦，那这样的话就跟你们终极目标其实不一样了。
对，所以我们其实后来就有暂停了大概5-6年的时间，然后后来他们有新的院长上任之后，我们的那个合作才又重新开始，
可能作风改变。
对对对，
好像听起来你们就是要用有限的资源然后做到最大化这个效果。
没错没错
啊，这个是难怪你刚刚讲嘛，就是你在描述你的工作的时候，你就想说干，我每个技能都要打勾，每个技能都要。
因为我也是进来 NGO 之后才发现说，啊，原来 NGO 的产业是一个产业，就是说这个专业里头所需要的东西是真的有很多东西都是在工作现场之后才发现啊，原来是要这样子。那很多时候是跟着前辈学，然后就是在组织里面大家一起讨论，然后去找出解决的方案。那很多时候也都是边走边看，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原则要抓住，就是说我们是要用永续的方式解决事情，这样子。
对对。你到现在为止，你在罗惠夫这边工作多久了？
我今年是第12年。
第12年，哇，12年。我想必这一定是你这辈子最长的一份工作了。
对，然后也是第一份工作。
也是第一份工作吗？
对 对，
就是从真的是毕业开始，然后就直接投入。
没错。
那你觉得在非营利组织工作12年之后，你觉得这个中间对你的改变是什么？
我觉得这样讲有点肉麻，但我觉得第一件事还蛮感恩的，就是说因为我觉得跟其他工作比起来，我觉得我的工作比较常会碰到好人啊。
哦，你说在这个领域中遇到好人的几率可能比较高。
对对对对对，因为毕竟都是一个怎么讲，它其实是一个理念走得比较前面的 的工作。
对，
然后当我去这些资源很不足的国家的时候，其实我碰到的医生，其实在这些开发中国家做唇腭裂是很不赚钱的。所以那在这么资源缺乏的地方，然后好不容易家里面把你培养成一个医师，然后你居然还
跑去这个做这个不赚钱的。
没错，所以通常这样的人都是天选之人，
就是可能别人觉得他怪怪的，
都充满热情，然后热血青年这样子。
对对。
然后其实跟这些人一起工作，就是一种爽感，这样子。就你明明知道，其实有很多就是资源不足，然后团队刚建立，然后到处都要跟人家拜托，然后找病人，然后要做手术，然后很累。
对。
可是，因为你会发现，这些病人真的在这些医生的手上有了新的生命，然后你会觉得，哎，我虽然隔海离了很远，我在台湾，可是我当我在办公室电脑前面看着他们的报告，看他们的照片的时候，你会觉得其实你某种程度上是参与了他们生命的某一个过程。
对，你远远的旁观了他们，但是又同时觉得说，哦，他这个改变在发生在好像在你眼前。
对对对，然后当然这个过程当中会有 80% 的时间是经历有很多种是行政作业啊email 啊打电话啊，
对 对, 对，
就是非常痛苦，也不是痛苦，就很无聊很琐碎的这种行政的东西，但是最终当我们到了现场，然后看到这些小朋友的时候，其实那个心里面真的还是会被触动，
就是他那个回报可能是来到那个你看到改变发生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啊，前面那些努力好啦，应该是
我
OK 的。
我其实有一个很印象深刻的事情，就是，欸，我是个爸爸，我有两个小孩，
对，
然后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在没有小孩之前，哦，我其实这个就是 NGO 的工作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专业的工作，然后我就把所有事情做好，然后展现我做一个专业的工作者这样子。
对，
结果我女儿是2015年的时候出生，然后她出生满月我就去柬埔寨义诊了。
哦，
那一次义诊其实是一个很寻常的义诊，没有什么特别。可是我那个义诊却发现我自己非常的情绪化，
就
是
情绪化。
我看到唇腭裂的小朋友在病床上，我会一直掉眼泪。然后我才发现，原来他们那就是那些小朋友都长得跟我女儿好像。然后我才发现，因为当了爸爸之后，你看到小朋友就会有这个叫父爱嘛？我不知道，但是。我才真实的发现，原来这个世界的不公平是这么的深刻。就是我女儿在台湾，她就是在那样的环境、那样的资源底下，可以很平安、很幸福的长大。可是，在柬埔寨、在菲律宾、在印尼，那些小朋友如果没有好的医疗，他很可能这辈子都没有办法很开心的活着。那个在我。没有小孩之前，对我来说，他可能是一份专业。可是，当我有了小孩之后，发现那就是一个生命。
就你开始觉得可以 relate，
对。然后，我觉得作为一个刚当爸爸一个月的我来说，其实在现场看到那些唇腭裂宝宝，对我来讲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对
对，那个冲击跟你自己有小孩之前应该是完全不同，但你之前你在有小孩之前，你看到你可能也是会心里还是有一些反应，但是程度应该差很多。
没有当爸爸之前，就会觉得啊，这些小朋友都是手术被缝起来的，好开心哦，就很棒，很
工作完成了，然后大家都谢圆满，
对，就然后也很替他们开心这样子。
对
对啊，对啊，就是那种很单纯的开心。
对，
可是当自己有了小孩之后，再去对比那个东西，你就会觉得生命的脆弱跟生命跟世界的不公平。欸，如果说我的工作可以让这件事情可以变得好一点点，我也觉得蛮好的。
对对，哇，想不到当了爸爸之后，对工作的体悟竟然有这么大的不同。
我也是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对，我也是很少听到这样的。哇，所以我光是这样想，我也觉得我自己有一点点这样感触。当然，我现在还没当爸啦，但是我本身以前的时候对小孩其实是没有特别喜欢小孩，就不像是有些人就可能看到小孩尖叫啊，好可爱这样。那我是通常还好，一直到就是最近，也不是最近啦，就是可能去年前年，我哥生了一个女儿，也是我侄女。然后我在跟她互动的时候，我常会觉得说，哇，生命真是奇妙。我好像也开始可以就是感受到 我看到其他小孩的时候，我好像不是单纯把他视作一个小孩，而是觉得说，其实任何一个人，就是怎么说，发生在每个人事情身上的事情，其实就很奇妙，就它是一个命运，然后它有可能发生在你自己的子女身上，你也可能发生在别人的子女身上，那感觉会跟之前理解事情的方式完全不同。
我觉得做 NGO， 特别做国际援助跟国际发展，其实像我在基金会，因为工作关系，我很常去国外的儿童医院，然后其实去医院就已经是一个不是很愉快的经验，去儿童医院常会让人感到更心碎。其实
对对对，
所以其实那个过程就会发现说，台湾这讲起来，这说这样讲起来好像很陈腔烂调，但是我觉得当我们在台湾的这个很圆满很富足的生活，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些宝贵的经验去帮助更多的人，其实是我觉得对我们的生命，我们自己的生命来讲，也可以更圆满了。对，
对我也是这样想，这样真的是有点肉麻。
对
其实我坐在对面这样听也是觉得有点肉麻，但是跟事实的确如此啊，对不对？
因为我觉得我每次看到小朋友的病痛的时候，我都会没办法。然后你看到他们身上的肉瘤，或者是烫伤，或者是意外的肢体上面的伤害，你很难去想说，天哪，那他们之后怎么办？
对啊，
对，所以这些其实我都没有答案。
对，
然后我也常觉得，我所能够做的就是把我自己的工作做好。然后或许是因为这样，所以你才会发现，真的就是越做会越谦卑吧，因为你会发现你可以做的事情就是这么多。当然，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就希望好，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多做一点这样子？对。
我觉得这个工作其中一个很大的挑战，就像你刚刚讲的，就是因为你要不停的面对并不是那么开心的人，那些人可能是小朋友，也可能是成人，然后这个在情绪上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觉得。
对，不过但整件事情是开心的，整件事情是圆满的。其实你也可以看到台湾的医疗团队跟开发中国家的医疗团队，因为我们的工作，然后把他们连接起来，那种感觉其实是很有成就感。就是说，其实台湾的医疗团队在台湾可以好好开刀没问题，越南、菲律宾、印尼的团队可以在他们国家好好开刀没问题。可是因为有我们，所以我们把他们两边串起来，然后产生更好的火花，你就觉得也很爽，
就一个爽字，
就是一个爽字。
所以，你在这个，你到很多不同国家做那个就是专案的合作嘛，不管是带义诊啊，或者说当地有一些会议啊，或者交流等等的，你会碰过什么有趣的事情？就是因为跨文化交流嘛，而且这个医疗一定会有什么好笑，或是工作上发生有好笑的事情。
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 yes
yes
yes 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们去的地方都不是英文为母语的国家，大部分都不是啦，然后所以那个在沟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沟通的小细节，因为台湾的文化工作的步调都很快，
对，
然后我们都按照时间序来，然后都会先做计划，一环扣一环，然后有 A 再有 B， 有 B 再有 C 这样子。
对，
可是在很多开发中国家其实不是这样，开发中就是有就有，没有也没关系。
对，然后顺其自然，
对，顺其自然，然后反正阿拉就会怎么样，然后
反正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就发现说，当我一直想要在早期啊很菜鸟的时候，就是急急忙忙都想要跟对方确认很多事情，
对，
然后对方就会一直说哦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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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然后我发现就说那个 yes 根本就不是 yes，
yes 是在敷衍你，
他 yes 可能是说哦我听到了，或者是说
正知道了，
哦、对我回去想一下，或者说其实我不要告诉你，
反正就是一个发语词，
对对对，
表示听到了，
然后所以我才发现那个就跨文化沟通其实本身有很多的面向，那我。好，我自己想到一个比较沉重的面向是那个权力关系的面向。
OK，
就是我常常会觉得说，哎，我们台湾是给资源的人，是出钱的人。
对，
那其实我会常常要提醒我自己，就是说一定要听懂对方的需求，然后要听懂对方现在没有给你回应是什么原因，他是不知道还是不方便讲，还是他不好意思拒绝你。那他真正的原因是什么？然后我才意识到说，其实这件事情很多到后来都要凭经验。然后其实有时候你就算凭经验，也不见得会得到最后的答案。 所以有的时候国际合作最难的就是在这里，就是你其实很多时候最后这样讲很玄，最后是真的是要靠缘分，真的太玄了，但是
真的是蛮玄的。
就说，所以我们常常会觉得第一件事情是找到对的人，
对，
就是那个有热情想要改变这个贫困的制度 的人，因为资源不足，然后可能那个体制也不是很友善，但是要冲破那个制度其实要花很多力气跟时间，所以如果那个人愿意就是做这么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那事情就成功一半了。
对，所以意思是说只要找到这个所谓的热血青年，其实他可以让你们事半功倍
、啊、对，那如果只是想要就是岁月静好做很好的生活那我们还是谢谢再联络
哇，这个其实是蛮残酷的、啊、但你没有什么理由去批判别人，
当然
说你需要人就是需要有这种有冲劲，
是没错没错没错，
因为大家很多人会想说在非营利组织工作一定是哇有理想有抱负燃烧自己的热血，然后就像你前面讲的嘛，对不对？就是前面有赚很多，可是需要付出很多努力，付出很多劳动，那可是真的是这样吗？
我常觉得一开始的时候很热血很好、可是后来我就会发现其实真的还是要能够累积经验，然后看到更多的人之后、有时候我们现在不能够解决的问题或许之后是可以的，所以我常会就是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我会分享说，其实 NGO 工作或许不像大家脑袋里面想的这么热血，在那个第一线在田野地里面这样子哇跟大家搏诺啊这样子哇好像自己好像很帅这样，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办公室里面做核销啦，
帅不起来
一点都帅不起来然后打电话跟写 email 占 85% 的时间这样子，
对对对，
可是其实就是这些日常的琐碎的工作累积起来才有那个最后看到一整团的做手术完成的那个样子、或者是你让两边的医生真的做很好的医疗的交流，
对，
或者是说我们也因为有这一段时间的累积，所以疫情的时候当所有的国境都关起来的时候，我们的医疗团队在当地都变成了非常重要提供唇腭裂手术的单位、因为那些国家可能依赖国外的义诊团，可是因为疫情义诊团国外的义诊团都不能进去，
对，
这时候就只能靠在地的医疗团队啊。那我们的医疗团队在那里就变得非常非常重要，
对
对啊。
所以刚刚回到就是说、很多人会觉得这个 NGO 工作者燃烧热血的，我这样听起来的话比较像是说，但有热血是好事，
对，
就热血其实是烧不久了，所以说你要把它转化成一个比较长期的驱动力。
对对对，就是说我觉得工作的过程其实每过几年就会看到不同的风景，然后我觉得我大概前五年都在做这种基本功，就是很基本的写 email 打电话，其实写 email 跟打电话都需要功力、
也是个艺术、
真的真的真的，因为你看对方怎么写，然后或对方怎么讲，然后你怎么回应、其实一来一往之间，然后怎么把事情讲清楚，
对，
等等的，然后到了第五年之后我才渐渐的看到除了工作之外我还可以做什么，我还可以促成什么样的合作内容、还有他讲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对，他也许不是在说谎，但是他可能有言外之意。
对对对对对，他冰山下面的东西一大堆，他前面就淡淡讲，就啊他对啊，就是像这样的事情，其实都是需要一段时间累积之后，然后你才看到你的工作有一些新的可能啦。对。
那这样的话，你在就是这个12年当中，你在基金会工作啊，那你们罗惠夫基金会在做的事情有没有受到怎样的质疑？就因为我这样听起来的话，其实当然所有事情其实都是很非常非常正向，但是我觉得不管什么样的 NGO 组织其实都一定会有人
对
质疑嘛。
我想质疑可能大家会比较想要知道说台湾可能还有很多需求，那为什么要去国外做？那这样的想法的时候，我们通常会回应是说，因为基金会以前受罗惠夫医师这样的帮助，那台湾其实整个社会在过去资源不足的时代也都受很多国外的朋友的帮忙，所以现在当我们自己有实力了，自己有经验了，我们应该要去别的地方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那另外其他的质疑的话或是挑战， 目前好像还真的比较少。
对，毕竟因为你们在做的事情真的是太正向了，没什么好挑战。除了是帮助外国人的点可能会被呛之外，其实其他好像暂时想不到什么可以挑战的点。
对对对，因为而且我们做的事情其实蛮专注的，
对，
就是一个很特定的
一种
的族群。
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
那我相信这种质疑，刚前面提到的，其实每个做这个外国人相关主题的 NGO 应该都会碰过了。台湾人还有很多，你说不帮人帮外国人。
对，然后另外我们当然对我们来说，就算别人没有质疑，我们还是要把自己做好，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工作成果跟我们的经费使用都是非常公开透明。
对，
所以我们都会把我们的成果、我们的经费使用的状况，然后让社会大众知道，让捐款人知道，让大家知道说他所捐的款项是用在什么样的地方，然后多少是帮助台湾的病人，有哪些是帮助国外的患者，那都是会说明的很清楚，这样子。
对
对。
那如果说我们听众听到这里，对于不管是颅源疾病啊，或是对于国际医疗援助等等有兴趣的话，你通常会建议大家怎么做啊？
当然最直接就是捐款啊。
对，这个好像也不用多说。
对对对，因为其实捐款这样支持我们做更多的事情是最直接的方式啦。那另外其实我觉得其实也不止我们，其实台湾的所有的非营利组织大家都会办很多活动，因为其实我们的理念是想要让更多人能够一起参与进来。那我们共同的价值跟理念其实都是一致的，就是我们心里面都有一个目标，都有一个服务的对象，那我们都是希望让那样的对象能够变得更好。那所以医疗也好，或者是做移工、做性别，然后儿少、老人等等，其实我们都会办很多的展览、演讲，甚至有一些画作活动等等，其实大家都可以来参加。然后他可能就是一个下午，然后你可以认识一群很正向的人。
我听起来有点可怕。
对。我觉得都会蛮有趣的啦。
对对对，其实要参与啊，要关注，其实管道很多。
是，没错。
对对对，那这样的话可以，应该是可以至少先追踪一下卢慧夫卢慧基金会的。
对，我们基金会有脸书、有 IG，然后中文、英文也都有。哇，欢迎大家上 Facebook 跟 IG 关注我们。
对，哇，今天感谢你来分享这么多。欸，其实我原本想说，欸，聚焦在你个人身上多一点，结果其实突然变成基金会的介绍特辑。
真的，这样会不会有就是那个工商服务的？
这个，哦，完全没有说到业费。但是我觉得非常开心，因为毕竟就像刚刚讲的，我跟罗慧夫卢源基金会的这个渊源虽然没有到得很深，但是其实也好几年，就是一直透过不管是郭家佑啊，或是透过像是 Sunny 啊其他人来做接触，然后我一直很喜欢你们基金会，然后还有你们在做的事情。
谢谢谢谢。我觉得其实我一直觉得台湾的 NGO 社群是我们社会可以从一个威权时代走到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然后我也觉得是因为我们都有一种想要让我们的社会生命变更好，然后大家在各自的领域做自己觉得重要的事情，而且可以很自由的做，我想做什么就是都可以这样。当然重点是我们让别人可以更好。那我觉得，欸，其实在这个年代，你每次看到各式各样的国际新闻都觉得很悲伤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我们可以在这边这样做事，我觉得还蛮幸福，而且我觉得还蛮自豪的啦。
我觉得现在那个肉麻值大概，
啊，真的吗？
没有啦，其实整集都蛮肉麻的。但是我真的觉得蛮感动的，在听你讲的过程中，我就觉得非常佩服，就是在这个领域中努力打拼的大家。
谢谢，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加入到这个里头来，这样子。欸，像是不是这种网子就更高一点了？
还好，因为已经到上线了，所以先不用担心了。感谢大家，
谢谢。